好，我们再讲那个时候。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殿中一起来学习，你要教导我们的功课，借着是事实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领受你的话语，给我们力量，能够和智慧，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现今的生活当中能够行出来，并且追求我们永远的盼望。我们感谢你，就是你带领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进到这门课四十时代的最后一节课，我们在前面的几节课当中，慧晶姐妹带领我们学习是四世纪。那我们今天是要看这个四十时代的第二本书。路德记一共有四章，我们会分成两次后来看。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顺服蒙恩典，是路德记的前面两章。上次我们有一段背诵的经文，我们在每次课都有一段。那么上次是讲到彼得前书第一章13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让我们可以。这个书记这个很宝贵的经文，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好，你们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那我们知道四师时代就是记住在两本书里面，四师记和路德记。虽然路德记在四师记这本书的后面，但是他所记载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在四师记的这个早期，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所以我们记住这个时间上其实是在早期就发生的事情。那么四世纪的概要的话，就是让我们看到在四世时代这样一个混乱的一个这个年代里面，仍然神给我们看到一个曙光，就是在这个让我们能够知道将来这个有一位这个大这个神所满意的神所这个西约的君王，就是大卫出生。更重要的是，从大卫的后裔有这个救主耶稣的出现，这是这个四世纪要带给我们信息。那这个第一段，那第一部分是前面两章，分三段来讲，就是讲到讲到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前面五节讲到，这个当时一家人那个犹大人他们所遇到的挑战，然后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是呢，他们搬到这个摩亚底之去寄居之后，遇到这个生活上的困境，就是说家破，可以说是家破人亡，然后做出正确选择，从而开始一个蒙恩的道路。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段经文。第一部分是讲到一个逆境的挑战。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去摩亚地寄居。那四师秉政就表示说，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四师这个年代是这个，那其实是发生在这个四世纪的初期， 也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服侍摩亚王基伦一基伦的这个十八年的这段时间，同时呢，那个时候有饥荒，虽然这个饥荒，我们相信这是神所允许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考验。那么这里讲到这个有一个人，他呢就带着这个妻子和儿子就往摩亚地区寄居。那按理说伯利恒是一个粮食这个之家，是一个很富产很丰富的地方，可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这个远离神，他们都信这个自己所喜欢的事情，所以神也允许这样的这个饥荒临在他们这个当中。那摩亚地的话，我们知道是从地图上看是在这个死海的东南角，那伯利恒是在西北角。那摩亚地所住的人，就是所谓的摩亚人，他们呢是这个罗德和他的女儿，就是大女儿所乱伦所这个生的后代这种。好，我们来继续看这个人。这个人呢，他名字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呢叫拿奥米，然后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基林。他们搬到这个摩亚地区的时候，就住在那里。最早一开始讲的时候，他们是说要去上寄居，是暂住。那么搬去之后呢，他们就住在那里。表示说他们反正就是移民嘛，就没有打算要至少暂也只没打算要马上搬回去这个意思。当他们的名字这个以利比的拿奥米，他们的名字和他们跟他们儿子取的名字，看出他们对神的信心。比如说以利米是讲到是我的神是主，那拿奥米是甜的意思，表示他们对神的敬畏和对神的信心。可是他们的儿子基连马伦其实是当地这个迦南地方是比较流行的这个名字，他们的意思其实并不好，但就他们可能并不很清楚这个迦南人的这些名字的意思，比如说马伦是生病，基连是憔悴等等。好，那我们这个地图来看出这个伯利恒和这个摩亚地的相对位置。这个路程其实不是太远，但是要走四天，而且这个高低起伏变化很大，所以就是说如果是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地方去，还是一个很艰苦的这个路程，而且需要一些准备。就说所以不是一般的人都可能有这样的比如说有路费啦，或者是这个准备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寄居，是吧？那我们从第三节看一看，就开始就看到他们所遇到的挑战。当他们到了那里之后，这个丈夫以利比列就死了，那么就等于说拿奥米就是一个孤这个寡妇，然后这个他们那个儿子成为孤儿。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儿子也娶了当地的摩亚女子为妻，对，而且在一住就是住了十年，所以算是相当久了。可是不幸的时候，他们的儿子两个儿子又死了。这个时候，这个拿奥米就是说就到了遇到一个绝境，就是说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对，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的律法是禁止与迦南人通婚，也禁止摩亚人进入这个耶和华的会所，但是并没有禁止和摩亚人通婚，所以他们这个儿子和摩亚女子结婚这个事情从法律上也还是允许的，是吧？但是你们看到这个他们所遇到一个情况，其实是就对拿奥米来讲，就是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所以那么他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也就是也没有这个盼望，所以我们可能会想，这个神为什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 你说可以，甚至可以想，为什么他们去这个摩亚地去寄居这个事情，去逃避这个饥荒，是不是正确的决定？我们说表面上来看好像是合理的，但是从圣经的原则来讲，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虽然在圣经里面确实有记载，以色列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躲避饥荒的这个事情，比如说约这个雅各一家去到埃及，这是神的旨意。那在这里的话，其实应该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就必然带领他们度过这个任何这个生活上的难关。而且我们也等一会会看到，神很快就眷顾，就是这个犹大地也赐粮食给他们，所以他们这个决定应该是不是符合神心意的。至少没看到他们在寻求神是不是应该去摩亚地这个寄居。好，我们下面就来看，在这个绝境当中，这个拿奥米的选择，就是说，我们看到拿奥米的顺服，所以拿奥米就与两个儿媳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们听说这个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然后他们就要起身回摩押地去。但是我们这里看到这个拿奥米他真的是为他的这个两个儿媳着想。上次康姆斯已经讲到很多细节，所以我们就会不会在这里再就是去看这个为什么他说服他是怎样的说服他的这个儿媳要回到他的娘家去再准备再嫁。同时我们也看到两个儿媳俄尔巴就回去了，但是诺德就坚持要和这个拿奥米回到这个这伯利恒去所以我就不是就挑过的细节，我们主要看一段诺德他跟这个拿奥米讲为什么他要跟他回去的这个一段非常感人的一段表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在屏幕上的中间是路德记第一章16-17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葬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想你，不然愿耶和华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你看这段，这个是一种深情的表白，是一个媳妇对一个婆婆。我们说这个是，如果是一对情人的表白，这个一点也不为过，是说。所以我们看到路德他不仅是被这个拿奥米他自己的对他的好，他的这个感情要跟随他，而是看到这个拿奥米和以色列所侍奉的神，这是更吸引他一定要回这个跟路德，要跟那个拿奥米一起回伯利恒的原因。然后当他们回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活城的人就惊讶，就是18-19节。为什么很惊讶呢？因为他们当初就是拿奥米他们一家准备移居的时候，我相信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能够移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且现在他们回来了，好像回来的人跟去的人很不一样，就是说这个他的丈夫他的儿子都死了。所以这就为什么拿奥米说，你们不要叫我拿奥米，就是甜的意思，而是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是我受了大苦。虽然这个拿奥米还是一个心态比较好的一个姐妹，她仍然这个称神是全能的神，让他受了大苦，并且他是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但是他仍然回去，哪怕是空空的，哪怕回去会觉得很甚至有点羞耻，是吧？所以说不管人 我们人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是怎样的 怎样的一团糟、当我们回转的时候，神永远会给我们一个重新再来的机会。这就是在我看来，就是我们的信仰最宝贵的地方，神永远给我们再来的机会。我们正是为此感谢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拿阿米做了一个顺服的选择，神就是要借着这样的这样的情况让我们能够归回。其实我们可以思想，为什么这个拿阿米和他的两个媳妇这种关系，为什么他们两个媳妇会愿意跟他回去。这个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现在就不用再看了啊，但是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就是说，然后这是一个，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乃奥米他讲我慢慢的去，空空的回来，这个是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那么这个是不是说，他们一家受苦是这个的原因是什么？是神要惩罚他们吗？还是怎么样？我相信神是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让这些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乃奥米就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而跟这个亚米比列这个决定是相反的。而且这个正确的决定不仅让他们能够脱离他们当时的绝望的苦境，而且带给以色列人一个祝福的一个来源。好，我们现在就，所以第一章的话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因为上次康姆斯已经有讲到，那我们等一会儿这个录像里面还会康姆斯还会就是说讲解一些细节，所以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第一章，就是两部分的这个经文的这个查考。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刚好呢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他们的季节通常是由是先收大麦，然后最后收小麦，中间还是一般别的这个收获的这个时候，一共大概是3个月。他们回去的时候刚好赶上一个收获的季节。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第三部分，就是讲到蒙恩的开始，就是路德和乃奥米回到这个伯利恒。那这个时候这个路德就其实讲了7次吧，就讲了他称他是摩亚女子路德，他就跟他的婆婆说容我去田间这个拾取这个麦穗。因为我们知道按照以色列人的律法，就是收割庄稼的时候不能收的太干净，而且要故意的留一些给穷人或者寄居的人来这个捡，让他们可以仍然可以有吃的。那显然这个乃奥米是有让他路德知道这是以色列神，这个神为以色列人颁布的这个律法，来照顾这些穷人。然后他路德刚好就去到一个就是那这个波阿斯的这个田里面。那波阿斯呢是一个是以利米勒本族的人，而且是一个大的财主。然后他们之间有很多对话，我就挑选一些比较重要的。那我们看从这里2章4节波阿斯和他的一些仆人的对话，看得出他们是都是尊敬神的。都是知道是神的祝福而且愿意把这个神的祝福带给彼此。那当这个波阿斯知道这个女子是谁的时候，就是因为监管的仆人告诉他是路德。那么波阿斯其实他已经从这周围的人知道这个路德这个和他所行的事情，所以 在第八到第九节，然后以下的几章对话，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在屏幕上的第正左边。说伯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这个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你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你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这个二章时间，我们读了好多次，我常常有时就是忍不住会流泪了，因为这个是怒的，他是作为一个外邦女子，他对这个伯阿斯说的回应，他说：“我既是外邦人，你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惜我呢？”就他深深的感觉到他不配，他甚至连他的一个仆人使女也不配，但是他仍然感受到这个伯阿斯的这样的连续，就是说从神而来的连续。然后跳过这个下面这个两节哈。然后路德又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因为他确实需要神的恩典。”所以他说：“愿在你面前蒙恩，我虚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因为这个伯阿斯真的是对他就是说是不仅是怜悯他，也是很尊敬他。然后再就是把他的食物还有就是说和他分享，也吩咐他的仆人在15到16节不要斥责他，他可以就算是他再去取这个从坤里面取也不要斥责他，允许他，而且要故意留一些，从就是说让他留一些在这个地上让他来取。所以我们看到伯阿斯真的是看到一个预表耶稣基督他对人的怜悯，特别是这些就是说其实弱势群体的怜悯。那路德话就预表外邦教会，也是我们。好，所以那这个我们知道路德不仅跟在第一天这个捡麦穗的时候就是拿了很多，而且也有吃的，甚至把这个剩下的带回她的婆婆。那婆婆当然婆婆哪里知道这个路德是在伯阿斯的田里，然后受到伯阿斯这样的恩待的时候，第二次这个拿米就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米就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亲的亲属。”在这里，这个牧者就讲了好几次，讲恩待活人死人，这个确实是你恩待活人，就是已经死去的人，死人就是死去的人，活人就是现在还在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怜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看到一家人很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说敬而远之，好像说不想理睬，对吧？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讲伯阿斯恩待这个活人死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至亲的这个亲属。以前有恩待这个亚米比列他们家属，现在虽然这些人都不在了，但是他仍然还是一样的，就是恩待他们。所以他愿神耶和华赐福给伯阿斯，而且这个我们下一段会看到，这个拿米是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至亲的这个亲属是一个救赎者。好，我们所以在这里就快结束了哈，就是看到路德与伯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这个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小麦，那么路德可是仍然和这个婆婆同住。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当他们决定